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有一年我采访那个热线，他那个旧楼改造之后，他们那小区本来不堵，结果本来那个地上没事儿，就改完之后一下雨堵得特别厉害，那水积水特别多，怎么回事呢？然后使劲看，最后刨开一看，本来旧楼改造应该安一个就排水管的，结果那边不知道为什么安了一个水泥的那个就是电杆的那个东西放在那管那个位置，就整个就造成堵了。
啊，
就是
你说本来应该加什么？
就一个管儿，
应该管儿走排水的
排水
管
儿，就弄了一个混凝土的管儿放那，
嗯，
就整个给堵上了。
就我刚当记者的时候，正好我就正赶上咱们天津市最早的一批老旧小区改造。当时我记得有一个记者姐姐吧，是我的前辈，她就正在追踪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当中的问题。你知道换窗户，那时候有一项项目是给它换窗户，换成这个那还不叫断桥，叫塑钢吧，就那时候有塑钢的窗户，换成那种推拉的。然后接到一个咱们的市民的反映的问题，他去追踪，这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窗户都按一个标准做的，就根本跟屋里的那个窗户框是不严丝合缝的，得打巨大的这种空隙拿胶去填。当时就反映这么一个问题。
办事儿窗户是焦做的，
还不如不换呢。这窗户
你们这老黄历了是吧？
嗯，
以前就说怎么把这个坏房子修成好房子啊。但今天咱要说的这个，哎，我们这是新一期记者下班了。我们今天这个要说的呢，说的是好房子。什么叫好房子？就是争取让它一步到位，建的时候就给它建成好房子啊。这不是天方夜谭，这是有人承诺了。
哎，
嗯，
在今年两会上哈。
嗯，
大家可能也关注到这个消息了，住建部部长啊在记者会上就说了，咱们要建好房子。这好房子呢，咱们就不具体念那些文件里的项目
了
咱主要说一说啊，最引起大家关注的其中一个就是说住宅的层高要提高到不低于3米。
哎，这是这个部长在记者会上说的。
嗯，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解决房子隔音不好，渗漏开裂、反味儿等等大家关心的问题。
我没这么倒霉都赶上了，
已经有画面感了感觉。
这感觉买个房子没有这其中一个问题感觉都不是新房啊。
对，
老房更别提。
我感觉中国人好像都已经习惯了。
哎，
就是我碰着了，比如说碰着隔音不好，唉，倒霉。
嗯，
或者是碰着了那个反味儿，唉，谁们家不反味儿，尤其厕所。就咱好像已经习惯了过山猪的日子了。
对，之前就有那个别的同事找我，就说他们家新买的别墅好几年没住啊，回也不好几年吧，一两年没住，等回去想住的时候发现都已经湿了那个墙，就渗漏。
这哪一个同事啊？这个，
大款姐姐，大款哥，
哎，就渗漏的厉害，就是说看看能不能让咱通过采访给反映反映，曝光一下。
嗨，大家呀，咱插一句啊，大家总别，哎，我现在已经不是记者了，我可以替记者说一句，鸣个不平，大家不要觉得记者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啊。这个总有人说什么，你给我报道一下，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首先，你那就不是新闻，没有普适性。其次呢，就是你以为现在的这种监督报道能起什么作用？
不是，主要这太不是没有普适性，太普遍了，
对，
就是、哎、职能部门也不当回事儿了，
对，就是解决不了，
啊、
真是的。
嗯，哎，我就说啊，这隔音不好，就这部长说的时候啊，就这隔音不好，我当时拍手称快。真的，
对，
你们是知道我的。我就因为这隔音的问题，就是我个人没有办法解决这件事儿，那我躲还不行吗？就是我换现在这套房子，那说了很多遍了，我说买一顶层，就是因为为了解决隔音不好的问题。你知道原来那个房子不是楼上也吵楼下也吵吗？我曾经想过该怎么办。
怎么办？
我想过
买那个神器，就咚咚咚那神器。
不不不，那违法啊，咱不能这样。你以为我没想过吗？但是我想过什么呢？你看咱们的录音环境是不是都很安静？
嗯，
我想过往我的这个房间里所有地方贴一层隔音棉。
哎呦，那隔的是你的音儿啊，那能隔外界的声音吗？
对啊，这有一个问题呢，一个是它会偷我的面积，对吧，我整个使用面积四面八方全都得裹上，因为它声音顺着墙走，你上面下边前后左右都得裹上。
是是，
最重要的是这个东西它不环保。
哦，
嗯，我们去问的时候人家商家都会劝退，说真的不环保，对身体不好。
哦，那咱们现在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录音吗？
是的。 然后这是一个想法。第二个想法就是，既然那种材料不好，我在家给自己搭一个录音间行不行？就是那个间套间，房子套房子，网上有卖的，你知道吗？就是一个房子，就是一个录音间，那个录音间里可以放床，
嗯，
就那个屋子，但是巨丑无比，巨丑，就相当于你在家里又放了一个小屋子，
嗯，
然后那个天花板就更低了，就更低了，你就相当于你住在罐儿里。
他们家一个人屋，一个狗屋，两个小屋，
然后我就在想。后来呢，就是咱们家里还是有这个实力的啊。然后我爸说：“不行，就卖了它吧，卖了它，咱改善改善。”别人改善是从面积上改善，我的改善是从
隔音上
改善。
哪个倒霉蛋买你的房子呀？
一对90后夫妇
啊、哦，可能他们不在乎。
对呀、
啊，
有可能吧。但是当时我爸是这么劝我的，毕竟我良心上还有点不过不去。我爸是这么劝我的：“你放心，他们很快就有孩子了。”到时候他们的孩子开吵楼下了，
以牙还牙。
但是我这还有下集。买了这新房以后，哎，安静倍儿好，窗户也是三层的，那一关窗户老安静了，那家伙。但是主卧那半扇墙就靠近床头，和邻居是共用这一扇墙吧，没想到这扇墙有半扇是空心砖，
还在主卧上，
而且还是半扇儿。不是我发现的这问题，是先于我入住的这业主，我们是期房，如期交付了啊。然后呢，先我一步入住的业主们，他们发现的
啊、
就为什么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能听到邻居的声音？
听到了什么？还是主卧？
你这个人呢？
其实按说这个墙也应该两个都是实心的，
对，你都是实心砖。
哦，
它能到什么程度呢？我入住以后发现，就是靠近我这一侧床头的这个空心砖这一侧，确实能听到他们家说话。你站实心砖那块就会好一些。
哦、不是，它同一面墙的还不一样是吗？
同一面墙的左半扇是空心砖，
哦、
右半扇是实心砖。
它是靠近窗户是实心的，
靠近窗户是实心的，
就起到承重更好的承重作用、
哦，
你知道吗？然后后来业主们就骂大街了。当然，我们这个地产其实还挺好的，在天津来讲。业主骂大街了，说有这么偷工减料的吗？
而且这也没法改呀，对吧？
那后来，所以就是已经入住的业主们就会跟后续的人们说，如果大家这时候还没有入住的话，跟旁边邻居商量一下，把这面墙敲掉，你不差这点钱
哦，
把它敲掉，你们俩重新垒一个
哦，还能这样啊？
可以啊，
真是的，
因为我们交付是毛坯嘛，
嗯，
但是我入住的时候，我旁边的也进去了。你这个时候你不可能跟人商量把这墙敲掉啊，你牵扯的东西太多了。然后能听到什么程度呢？我能听到旁边的女主人说：“小爱同学，我在。”关闭主卧窗帘，好的。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很释怀，我说好了，他们家又安静下来了，
又睡觉了，
要睡觉
了。以后你跟他说小爱同学。
然后呢，其实一开始我发现他们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嗯、
但是我会有意识的，就是在他们大声说话的时候，他们可能没觉得会打扰到我，然后我呢也在这边大声说话
啊、
你
想让他听见，让他
知道，我要让他听见，让他知道、我这边能听到你。
他跟你是在一个楼门吗？
不在一个楼门
哦，还也是在那个楼门
旁边
跟你对称的那个。
对，然后呢，那个我一般都会数了我们家狗，大声数了我们家狗，我干嘛？你又吃又吃东西，然后我们家狗就傻了。或者我在那大声的打个电话
啊、
哦，
对面邻居怎么想你啊？
那没意识到，直到有一天他们在卧室看特别大声的在放一个电影大片儿
哦，
我一进家门的时候我都傻了，九点半，我不光能从主卧听到这个声音，我们家整个都笼罩在这个声音的这个恐怖的里面，
啊、
因为他放声音太大了。
我的天！
我就把保安叫来了。
嗯，
保安队长带着另外一个人进我们家门的时候，他说：“姐，这确实不行，我去敲门去。”
你这什么命啊？
但是呢，敲完那一次门以后，他们家再不在那儿看电影了。
哦，
就是我们的这个业主的这个
素质
还是很高的，
大家可能也会觉得尴尬。
他可能是没意识到，
对他可能不知道我在家看电影怎么对门。
当然，他们家放的音量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保安第一次没敲开门。
好，这看什么大片儿呢？
所以啊，就是这一次，这位部长说到要着力解决隔音不好的问题，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身为人民群众买。我真心需要这样的房子。如果真的能解决这个问题，我绝不买顶层。
但是你发现了吗？你说的这两个房子都属于相对比较新的房子，对吧？你之前那个也是一个新房，然后买这个也是一个新房，也就是从某一个年份开始建的房子普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
对，
而且你说你逃了楼上，逃不了隔壁，这也是太惨了。
对，这个完全是个赌，完全是赌。我你刚说这个不是我旁边单元的吗？和我一个单元的也挨着那个那一家人，素质也很高。他的老丈人就是那个男主人的老丈人，耳背总在家用手机玩游戏什么的。然后我碰到他的时候，他就会问我，他说会不会打扰到你？我说不会不会。哎，对，就是他说如果打扰到你的话，我会管他什么什么。我说真不会真不会。你碰到这种邻居行，可是以前那不行，
太吓人了。
我是觉得那个反味儿我特别受不了。我发现在各种这个感官当中，我最受不了这个东西有怪味儿。我记得我以前
那你那么爱吃螺蛳粉榴莲。
我可以吃，
厕所不能吃是吧？
那能一样吗？
你可以吃，厕所不能有这个味儿。
你这样得罪多少爱吃榴莲的朋友们？
还有爱吃螺蛳粉的。
对呀、啊，我记得我那时候有一阵儿看房的时候，就是只要那个房子一打开门，嗡一股味儿，我就特别受不了，就得马上离开。但如果这个房子就是没有什么味儿，或者很清新的感觉，我会印象一下就好起来。可能每个人就在一点不同，但是好像这个房子时间久了它都会反味儿、尤其是比如它烟道连着，然后那个烟道连着，然后比如炒菜的时候，谁家炒什么菜你都能闻见。
我们家就这样，现在这房就这样。
哎呀，我觉得、
新的房也这样。
有，
我是觉得，就你同时在做饭还行，如果你没有在做饭，你只是闻着别人的饭，
对，
我觉得特别不舒服。
而且它通过烟道再传出来的那个味道已经变味儿了。
对
对，反正尤其炖肉的时候那个味儿特恶心，我觉得。
我们那楼里哎，这天津人倍儿哏儿，那有那个也有我们这楼的群，然后有一个业主在里边说，咱们这楼有一家特别爱炸带鱼。
对，天津人爱吃。
说今天你们家又挠带鱼是吧？
我跟你说，这绝对是质量的问题。
对，
因为我们小区也这样，我们小区是零几年的房子，就是好像在那一片应该算还算比较新的区域，但是也过了20年了将近。我们家原来的房子，因为我在这小区有两套房子，我原来住那房子的时候就没有改那个管道。
朋友们听见了吗？阿福今年还要再买，还要再买一套。
滑点，
说重点，说重点。
哎, 哎, 哎，
然后原来的那个就是别人家只要一做饭，我们家就得开抽油烟机，因为得把那味儿排出去。
对，
更可怕的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个烟味儿总能跑到我们家厕所里面。
这个有大家有学建筑的吗？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吗？这一直是我的一个迷思。我现在这个房子也是，你只要一做饭，厕所就反味儿。
按理说，它的烟道应该这烟它是往上走的嘛，它某种设计是都从顶楼去排出去。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味道会进到家里面。
它是挨家挨户的串。
对，因为它是整个的烟道嘛。
对。
所以在我们住到第二套房子，因为同样的户型，我们就知道它这弊端了。我们在装修的时候问了一下，一楼已经把烟道都打了，因为它也有这弊端。它前一阵先装修，就是重新装修。我在装的时候，他说：“你把烟道打了吧，我底下已经打完了。
”怎么叫打了吧？
就是把烟道那个砖都。就完全都堵上以后给它打了、然后你不仅空间多了，但是你的管就需要从墙出去，从窗户上面的墙体出去，
就相当于做一个独立下水一样，
就没参与这烟道的这过程。
独立下水咱也做了，那是另一个问题了。咱先说这味儿的问题。然后厕所呢也是把它完全堵上了，我就不需要排烟了。因为我们自己家里厕所其实没什么味儿，你是正常使用的话。因为两个厕所，一个有窗户，一个没窗户，没窗户那我们也不做了。完全其实反而没有味道了。原来你都有烟道还能排风什么的，味道反而串进来了。就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以为新房不会有了，难道你的房子
也有一样？
它肯定是设计的问题。
对，
因为业主总在那说咱们小区先天缺陷，就设计有问题，所以大家都改成墙排了。
我一开始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那天跟我爸说，然后我爸拿了一张纸巾，就是我们在做饭的时候你得开抽油烟机嘛，你只要一开抽油烟机，我爸拿纸巾就放在洗澡那个地漏那儿，你就发现这纸巾飘
有风。
对，所以它这个管，这两个管之间一定有什么连接。它一定是有问题的。
那我们家是现在经常每天下午那个厨房会有这抽烟的味儿，我在想谁家那个男的是不让在屋里抽烟，去厨房抽烟，但也有可能在厕所抽烟。要这么说的话，
不，他往往我知道在厨房抽，他得开油烟机给排出去，
对，给排别人家去了。
就大家可能会说，你们装止逆阀啊，你们装防臭滴漏根本不管用。
对，我那时候甚至都封上了，我那装修施工都封上了，后来我都住进去发现还有味儿，然后施工队说那就没封严，重新又把那个吊顶都弄下来重新封严了才彻底没有味儿。你就想它这个味道真的是特别需要你对你去把它完全做一个封闭才行。
还有这漏水的事儿，你看我买顶楼我就要承担有可能会漏水的风险。
顶
我对
房顶漏水，
对，有我交房的时候实际上就有一块漏水。然后呢当时我就说，我说你们这个要不给我弄的话我不签字，然后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给修好了。他新交付的房子就漏水了，说明他在做的时候做防水的时候他就没，哎我现在一说我不是生气你知道吗，他就不认真，他就没好好弄。
对，防水是一个大问题。你知道连装修的师傅都说咱得做好防水啊，要不晚上家里漏啊，做的是屋厕所的那个防水，厨房的防水。
对，
我们家
我拦你一句啊，你知道这个漏水的情况不只是顶楼，我至少认识两个人是侧面外沿漏水，窗户还有墙体
也会漏水。
我采访过一个，就是女主人是中国人，男主人是韩国人，然后那个韩国人在中国奋斗了很多年，然后认识了这个女主人，他们两个结婚以后还是在天津的一个郊区买的一套房子，是一个高层的偏下的一个那个啥楼层。然后说那个姐姐就跟我说他们家漏雨漏到什么程度，她说一说天气预报要下雨，她说我就害怕，我特别能理解她你知道吗，她说我就害怕回这个家，她说就是从那个墙体里边进来他们家一层水就趟着水走。
天哪，
一家三口半夜起来在那那个什么舀水。
那你们还没有见过那个别墅的地下室在雨夜来的时候从插座口冒水。
我的妈呀，看一姐还有别墅呢。
不是我就说呀，有真的有这种，你想从插座往外冒水。
对，我就说我们家一直漏水，就是它渗漏的是在飘窗的位置，现在好像飘窗已经新的建筑已经不再这么建飘窗了，它这个飘窗等于完全凸出去，就从你的墙体凸出去，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对，
就那个时代都是流行这样做建飘窗的。然后我们小区里几乎90%以上的飘窗都是漏水的，而且都是在阴面的那个卧室的飘窗漏水。就后来吧也动用了维修基金，然后也修了好几回，就始终没修好，甚至我自己在装修之前还找外面的做防水的专业的队伍花了大几千块钱给我把那个窗户稍微好几个窗户稍微修一下，现在依然有渗漏，但是就不滴水了，原来得滴水拿盆接着。
你知道我跟我说那个姐姐到最后找着问题的原因了，最后是谁解决这问题，是居委会主任
啊。
他就给这个居委会主任打电话，居委会主任大半夜的给物业打电话，然后物业不是各种推诿吗，然后他就说你们今天必须要到这家人来到他们家去，咱一块儿去，然后今天晚上谁也不许睡觉，咱们就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就是在这个居委会主任的协调之下，最后
涉及到国际关系吧，
最后发现了他们家那外立面压根儿就没刷防水
啊，
有这种真的，
就他们家那条没刷，楼上楼下都刷了，
就他们家那愣没有，
有这种特别匪夷所思的。
这属于当时那工人摸鱼去了，
所以最后就是这姐姐据说是一个特别刺儿的姐姐，然后那个就是把这个事儿解决完了以后，她都要卖房子了。解决完这以后，她跟居委会主任关系特别好，她说有什么事儿她再找她，没事你上我们家坐会儿来。这可是80后啊，
不是现在居委会主任也都是80后，
对对。
但是我们那解决不了，我们那个据说啊，专业队伍反复来看过，说是结构问题。你知道像我们那房子是5层到顶的吗？5层它还是露台，为什么阴面漏呢？因为5层它是露台，露台现在大部分家都给它封上了，就咱们不太懂这个建筑结构啊，就是它封上之后好像就影响了那个雨水的这种疏导，就导致了这个雨水直接打在墙面上，所以每家的阴面这个位置都会漏雨。然后又说了另外一种，就是当时开发商在建房的时候就存在先天缺陷，说在防水层好像跟保温层之间缺少了一道工序，所以时间长了之后它就造成了一些空间，
所以
水就顺着空间流进来。
所以你看啊，就这一次咱们说到这个部长说咱们要解决隔音不好渗漏什么开裂的问题，你说这些问题能 能解决吗？
这些问题本就不应该出现。
对呀，
咱不是没规范，不是没标准，
对
吧？
对呀，原来就是有，原来就有这些标准。
嗯，
我不知道他这一次说要解决这个问题，但你到底是在哪个环节上解决，对吧？你是要在开发商在购买建材的时候就要有监管，还是说你后期验收的时候你要怎么加强监管？这更具体的东西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啊。
嗯，说到这儿想起来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小区，这个小区呢之前都已经封顶了，
嗯，
不知道被谁爆出来了它的水泥标号有问题，
嗯，
所以那个房子都建起来了，推倒重建。
嗯，
但是你想这水泥标号有问题的事儿，咱普通的购房者可是不知道啊。
对呀，
不过就是这一次有这样的一个表态啊，我觉得也是咱们近几十年来第一次看到如此明确的一个表态吧，尤其是房地产在几十年来的这种疯狂式发展，我们已经甚至都已经我们都习惯了这个建筑不好的情况之下，
嗯，至少还在不停涨价呢，就算不好也忍了，
嗯，对，
就看命都习惯了，看命，
对，然后就是现在有这么一个东西出来，我觉得还是怎么说呢，咱虽然抱着怀疑的态度啊，但是至少你要正视这些问题了，
嗯
嗯，
对吧，
我觉得肯定是反映出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对，
嗯，
你想，我不是说别的，你像咱们天津这种二线城市，天津这种直辖市都会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三四线城市会是什么样呢？小开发商又会是什么样呢？
对呀，啊，而且咱不说，咱不在天津买特高端那种楼盘，但是也都是买大品牌的这些楼盘，
嗯，
尚且还出现这样的问题。
对呀，啊，嗯。当然，这一次啊，不光是刚咱们说的那些，还有一个就是说，层高要提高到3米，
嗯
嗯，
我不知道过去的层高是怎样，我确实以前没有关注过这个，因为我现在住的是顶层，我关注到了，我刚好是3米，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在五大道嘛，五大道那边的房子都是，
嗯，
天津的贵族圈，接着说，
它都是那种俄式建筑或什么，就是它那个租界的建筑。他那个建筑就会层高特别高，
哎呦，住在教堂里边，
酸的，
住在教堂里边，踩着红地板，一说话就哈了声哈了声的，你说早点吃大脸吧，
把你脸巴了，
就是我就认为所有的房子都是那样的。
你是不是住教堂里吗？你说，
咱不住教堂，
每天听的音乐都是那。
修女是吧？
你这是对我们五大道的居民有误解。
嗯，
我跟你说，五大道很多都是住那散户，就是火单。
嗯，我听说了，就五大道不是说好多那个，
嗯，
就十好几户人家一块共用一个厨房吗？就住在一个厨房里，甚至你们家也
那
样。
那不是不是，我们确实，但我小的时候确实我奶奶家就是跟邻居家共用一套房子。
嗯，
我奶奶家是3间，他们那家是1间。
嗯，
但是共用厕所和厨房。
嗯，
后来呢，就是那时候好像能自由买卖了之后，我奶奶就把那间房子高价给买过来了。
嗯，
当年是高价，现在看简直超级便宜。
嗯，哎呦，
但是那个房子呢，
又来。
在我印象当中啊，就是所有的房子都应该是那么高的，
嗯，
因为从小那么住的，
都教堂那么高，
嗯，
多高啊？你说半天
夸张了，3米多吧？我觉得得有3米23。
嗨，那跟我们家现在差不多。
你们家现在肯定没有3米23，
我就不吃大列巴。
反正就是啊，
我三米，
反正就是这家就是这个，反正就是我不知道具体有多少啊，我推测，因为那个屋里你挂了一个吊灯，就是你根本就够不着，你跳也够不着，
嗯，
就需要必须支梯子。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小时候还没长高？
不是成人，
哦哦哦，
所以每年我们家那吊灯都得是上去把那个水晶的那个坠儿一个一个拆下来，
嗯，
挨个洗，然后再挂上。
嗯，
所以我就印象当中这房子就特别特别高。
嗯。其实好像有一种说法，房子越高越舒服，是吧？
高舒服呀，
嗯，
那得看多高，
嗯，
你不能过高，
嗯。
你看啊，我这次就，我突然就想，为什么会是3米呢？为什么会是3米呢？但是，当然，现在这个有资料显示啊，就说这个层高是直接影响居住者的心理感受的。比如说，它要是低于3米，
嗯，
它空间过于压抑了，
对，
嗯。
其实你们就想象一下，就像我刚刚说，我想在家里单独搭一个录音间一样。那不就是我住在罐儿里吗？
对，
嗯，
然后它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心理状态。然后呢，现在啊，咱们国家现行的这个住宅设计规范，它规定的普通的住宅层高是2.8米，
嗯，
目前是这样的。但是它这次为什么改呢？ 就认为近年来居民对居住体验，他的这个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是不是大家都长个儿长高了？
哎，有这个，
哎，
有这背景，
嗯，嗯就是向往吧，嗯，我打断了，你说，所以呢，国家也知道了，就是还是得适当的增高一些层高。一个是有助于大家这个心理的状态，然后再有就是它是有助于改善采光的，
嗯，
通风，
对，
还有这种开间感，确实会让人觉得这个开阔一些。
嗯，
当然我也有一些实际体会啊，不能过高。
嗯，
你看我大姑家，她在农村自建房，他们家400平米，嗯，倍儿大，就老两口住，哎，是真开阔。嗯，房高4米，
好
冷啊，真冷啊。
对，你看咱们去商场里不就是这样吗？
嗯，
冬天的时候楼上4、5楼吃饭得热死个人，
嗯，
然后1、2楼特别冷，就因为热气上升嘛。
嗯，
你说那4米多高的他可能家里有供暖，热气都在上面了，人根本就感受不到
了。家里反正有供暖，但是就是不温馨，
嗯，
你知道吗？就倍儿不温馨，
晃得慌。
哎，
对
对，好像你一说我想想农村的房子是容易这样。
对，
因为它都特别高。
对，
嗯，
你自己建嘛。
嗯，
对吧。
嗯，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看现在你像我这个新买这个房子，当然我没装，但是现在就已经很流行去装中央空调了。你要是装中央空调，哪怕你装中央空调必须吊顶。
对
对，你但凡吊顶就一定你的层高往下压。
是，
嗯，
那有3米的话我会给你让出一部分空间来。
嗯，
还有就是现在有装中央空调的，有装新风系统的啊，对对对，地暖那是从地上地面上又往上找，
对，
尤其你要贴瓷砖的话，
嗯，
又往上找了一部分空间。
对，
嗯，
对，所以它这样的话实际上是让利于民的。
嗯
嗯，
而且我上周刚周末的时候去看了一个楼盘，我就好这个，就看着玩啊，
只看不买
啊。对，
闲鱼上有吗？
闲鱼上没有，
有法拍房。
在那个线下，当时一进去之后他第一句话就说我们这个房子层高在3米，这是他们的一个卖点。
嗯，
就房子高。
哦，
嗯，
对，我今天那个正好也采访了一个住建委的人吧，就聊到这个，他说其实这个层高要提高到3米，这个是去年就已经提出来了，去年初就说有一个这个强制性的技术规范，说要这个将住宅的层高下限从现行的2.8米提升到3米。
哦，
但其实这件事儿也挺不容易的，因为他如果一旦提高到3米的话，他首先在设计支出的环节就得设计进去了，
嗯，
他不是说盖半截或把这个地基挖好了就可以弄了，
嗯，
因为它每提高一点对整个的房子的变化是非常大的，尤其在成本上，
嗯，
比如说你每个房子提高0.1米或0.01米，然后你比如30层房高，那提高了多少，可能一下子这个楼就过百了，
嗯，
过百米了，一旦过百米的话，它的整个的标准就属于超高建筑的标准了，
对，
就跟普通的高层住房就完全不一样了，
嗯，
就各种审批啊要求就全都不一样，
对，抗风啊，
对对对，
抗震啊，
对，
包括消防等等，
所以它得整个重新设计了，
重新设计，所以这件事儿要推的话其实是得从最早就刚拿完地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把这个纳入进去，
所以我们能够享受到它的时候是一定有滞后性的，
嗯，对，所以我觉得就阿福说已经有三米高，那真的挺少的，大多数我估计还得再过几年才有
可能，嗯，所以那是它的卖点嘛。
嗯，
但是我听你这么一说，我感觉我那个开房屋设计公司的那个朋友可能又要活过来了。公司
为什么呢？
这几年就是业务特别少，然后还有很多拖欠欠款，
但你得有新楼盘呢。
对啊，
对吧，有新楼盘才有的设计，
但我觉得这个政策一定会导向就是新的产品。因为你看现在我有这种感觉啊，就所谓我们家住那块地儿是什么天津富人区嘛，就说
哟，
咱是那里的穷人啊，
一会儿大家看牙去，
就是你
我明天拔牙，真的再不让我今天早睡。
然后你就会发现
少说两句又就行。
当你想再更换产品的时候，就是没有好像某一个区域或者是某一个房子的产品特别吸引你，为啥又在小区里又买了一套呢？就是一个是咱也承受不了那特贵的，特贵的咱也买不起，比如独栋别墅什么别墅咱也买不起，咱就只能买这种洋房。
嗯，
然后呢在可承受价格的范围内，你要追求房子的品质地段等等这些去综合考虑，没有什么更好的产品，要不就特贵。
嗯，
就你可能面积就要压缩，然后你就要承受就是在某些方面有损失。
嗯，
就好的产品它肯定会有市场， 所以当时出了这个政策之后，我当时觉得，哎呀，这不就还是让大家买房吗？还是要发展房地产吗？
嗯，
只不过现在就是产品，包括我之前跟道士君在好多年前我们采访的时候，他也一直在说，天津这块没有好的产品，
嗯，
一直没有一些有突破性的产品，
嗯，
比如说现在一说就是什么宽厅，
嗯，
那厅都是横的，
七米
啊，
嗯，
横的宽厅，
嗯，
好像成为一个卖点，要不层高成为一个卖点，
嗯，
要不就是科技成为一个卖点，
对。
但是真正特别好的适合咱们的气候，包括品质好的房子其实很少，
嗯，
所以我觉得这次出这个政策可能也是因为过去野蛮生长的时代过去了，
嗯，
尤其是最近这些年吧，房地产持续的低迷，那本来人们就没有钱，
嗯，
或者是我有钱的我去本来就很谨慎，
嗯，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给你释放出来，你买吧，我给你好产品，
嗯，
让你买不了上当，买不了吃亏。
对呀，啊，对呀，啊，现在天天去库存，那库存看的都是什么货呀？还都这么贵，对吧？
对，
嗯，
你库存要不你就便宜，既不便宜，然后还质量这么不好，那谁会买呀？
当然说这一次这个三米啊，也是跟这个国际经验也有关。咱没去过啊，搜的资料说的是欧美国家的住宅层高普遍在2米7到3米3之间。
嗯，
日本呢近年来新建的公寓层高也逐步提升到了2米8到3米。嗯，日本人身高可能普遍还是比咱们稍微要低一点啊。
嗯，
然后呢，在中国来讲呢，部分省市其实已经先行试点了，比如说北京啊、上海等地的，你看，
嗯，
高端住宅，
嗯，
高端住宅项目层高普遍达到3米以上。嗯，
嗯，
而且呢，市场反馈非常好。
嗯，
所以呢，现在就是说，这一次的两会呢，也是为了这个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去实施。再次的铺路嘛，就像一姐说，
嗯，
这个去年就已经推动了，
嗯，
就已经出台了这个三米的规定。
对，
嗯，你看之前，我装修的时候特别关注，有时候小红书上会发一些 ins 博主的那个装修的家里搭配的那个图片啊什么的。
嗯，
你看 ins 那些博主这几年好像特别流行叫什么法式风，
嗯，
法式的家是吧？但是你看 ins 那些博主，真正的法式的家居博主，人的房子就是高啊。
嗯，
那房子高，它装上那些线条之后才好看，才有
那种
纵深感，
对，弯的那种穹
啊
穹顶。
咱这2米多，你给它弄个弧形门，
嗯，
再弄个那个线条，
显得
个矮
是
吧？嗯，就特别像武大郎那个给自己捯饬一下，
嗯，
也捯饬不成什么样。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三米这个还是感觉是锦上添花，当然有更好，
嗯，
没有咱也能接受。但是咱一开始说那个简直，哎呦，就属于真的忍无可忍。
啊，对，
就这方面，我不知道现在有什么一些解决方式吗？我记得以前也是看房时说，现在已经发展到什么一代住宅、二代住宅、三代住宅、四代住宅等等等等吧。
怎么讲？什么叫一代住宅、二代住宅？我们这种岁数小子不知道嘛叫一代、二代。
年轻，你年轻，
你赶上就五代了。
对，比如最早的是那种传统的这个砖木结构、手工建造的，那就不说了。
嗯，
那第二，
就是，中介就会说那小砖楼，
嗯，对， 对对，
老破小里小砖楼。
对，
哦，
第二代就是工业化的，已经有钢筋混凝土结构了，功能更加完善，开始有一些电梯啊、中央供暖啊这些东西了。
嗯，
第三代就是已经有点智能化、绿色环保，比如说有这个智能家居系统，什么节能环保、居住体验更智能化这些。到第四代，比如说这个人车分流啊，然后什么物联网啊这些，就全都相入了。那现在已经说到了第五代了，比如说有什么垂直森林、3D 打印，就是什么自动驾驶、虚拟现实等等啊，但是我觉得还属于概念阶段。
这个可能是在后续。
对，
嗯，目前人车分流咱已经实现了
。是。我看那网上有那3D 打印房子的，
嗯，
就一个机器人在那儿，然后
就是我觉得这些概念是挺多的，但是我给我的感觉，我记得我那个朋友当时就说，他说看那么多房子就总结一个经验，在中国这个房子只要住到10年以上，就大差不差都那么烂了。
哦，
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再智能化、再人车分流，你看现在那些所谓人车分流小区，照样车跟物业说上也能开进去了，
啊，
就最后都是那个德行了。
就管理其实还是很重要的。
对，
我现在这个小区就没有办法那个就是车进去，因为那个中间人走的地方全是园林，没确实车开不进去，
就是你没有那个开车可开的路。
对，这完全看前期设计。
对，但你等到10年后那个花园也老了，砖也松动了，
别说了
这个样子，对吧？
10年不至于，不至于。
你可以换房嘛，到时候
没钱。
所以我就觉得就像那个这个老物件，有的老物件它越盘越就让人喜爱，然后舍不得扔，但有老物件越弄越烦，赶快扔赶快扔。
嗯，
我觉得还是在于前期他怎么去设计或怎么给你打磨呀管理这些东西。
嗯，
你看啊，咱这房子，咱不说墙体漏不漏水的这个问题啊，这属于不是说咱标准不好，而是它修的时候建的时候没有按照标准去执行造成的问题。咱就说室内这些管线这些管道，比如渗漏啊、老旧啊、堵塞呀、跑水啊，这个问题其实我一直也不叫迷信吧，就是我挺向往人那种叫同层排水的。就之前去日本旅行的时候，当时就接触过这些，就是他们你有没有印象，就你去日本旅游的时候，他那个厕所就是踩上去好像底下是空的。
没印象。
没有。
就是所谓同层排水，它就现在咱天津也有的房子是采用同层排水的方式。
哦，
现在咱们这个叫隔层排水，就咱们住的这管儿从一楼一直通到五楼，
嗯，
或者是水管通到五楼，排水也通到五楼，就是对方那厕所的那个马桶，它不有一个转弯那弯头吗？
嗯，
是在你们家厕所顶上，
嗯，
人家一冲水，你还能哗啦哗啦听见。
对，
咱们这叫隔层排水。
哦，
同层排水是指排水的这些设施是在你的屋里。
哦，
就大家可以上网上去查一下。就同层排水，它不仅它的优势，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它，你可以把马桶设置在你在厕所里的任何一个位置，
哦，
然后你的管儿也可以设在任何一个位置，因为它所有的管线都在你屋里的这个底下这层去实现，然后再盖上
一
层地板
分着的
啊，对对对，就是你可能更自由的去布局它，
嗯，
然后同时呢，它是统一的，你家这一个接到主管上，也避免了你家如果漏了漏到别人家里，
嗯。
嗯，
对，所以这些看不见的地方还是挺下功夫的。
对，其实真正的这些影响大家居住体验的，尤其我装过几次房子之后，我就发现厕所和厨房是最重要的。
对，
因为你是最频繁去使用它的，
嗯，
每一个家庭成员都离不开它。
没错，但是很多东西就是真的是经历了几次，你还才会意识到很多看不见的东西，你更要下功夫，更要装的是特别好的材料。
对，
嗯，
你看像咱天津有一个房子，它就有同层排水，它主打的也是科技感。
嗯，
海河边的一个楼盘，
是那个毛细血管是吗？
对，海河边的一个楼盘。
哦，我知道，我去看过。当时看那个房子的时候呢，我穿了一件没有 logo 的白 T 恤，只有几十块钱。下边穿了一条破牛仔裤，然后开着当年我爸开剩下的劳保来，我就进去了。这房卖多少钱呢？58000一平。
当年
那是疫情前啊，那算是天津的高端，对吧？我就这样就敢去了。然后接待我的销售呢，没敢怠慢。
哦，
嗯，
我以为怠慢了，
没敢怠慢，
哦，
就是把整个他们那个科技感那些什么都跟我讲了。
嗯，
然后我问他，我说你这儿最小的多少平？他说最小100平，我掐指一算600，买不起啊。
但是也得看。
哎，看了看，
他说那些科技感是你什么感觉？
我听上去挺吸引我的，
嗯，
我非常动心。
是吗？
嗯，我非常动心。首先那个品牌进天津，那是第一个盘，
嗯，
位置那么
好，
对，
嗯，
又是那么好的位置，我这人又喜欢看，哎，这双鱼座那种小浪漫啊。然后呢，回去以后就跟我爸说了，我爸说别想了啊，
科技感，科技感。
哎，科技感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它是，这个房子不用装空调，当然它是毛坯角房，不用装空调。它跟我讲的是，你的墙的四周围全是水管，你这么理解，就是非常细的水管。
嗯，
它这个屋子里的无论是保暖还是降温，都是靠这个水温来调节，
像冰箱似的，
哦，是中央的控制。嗯，
不是，就是你的墙体里面，
我明白，它
是
靠中央控制还是你自己家里可以
控制？中央
控制，
家里也可以控制。
嗯嗯，
当然你听我说完啊。然后这毛细血管等于把你所有的墙都充满了，
嗯，
等于把各家各户都包满了，
嗯，
你上面也有，旁边也有，底下也有，
嗯，
不光就你可以把地采暖想象成一个立体的东西，
嗯，
把你包住了，
就是一个烤箱。
然后呢，它夏天靠供应凉水，它是活水啊，
哦，
在里边转，
嗯，
然后来给你降温，
嗯，
冬天呢是暖的水给你增温，
嗯，
它是没有这个地采暖的，没有暖气片。
嗯嗯，那这就像阿福说的，这谁控制呢？这有一个总机房是吗？
对，
哦，
对，然后你家里也会有控制面板。
嗯，
我当时十分心动。
10年以后想想，
对，
那什么，然后呢？后来咱不是没买的，
嗯，
但是咱有一朋友买了，
嗯，
买的不是这盘，是他另外一个盘。
嗯
嗯，然后那个也是科技感的这种。
嗯，
我在咱们录节目之前，我跟他详细咨询了一下，因为他入住应该有2年了。
嗯，
我说怎么样？毛细血管怎么样？他说非常好。
嗯，
实际体验是什么呢？就是他说夏天很凉爽， 冬天很暖和，冬天的暖和，这里注意啊，它跟地采暖有什么不一样呢？它不干，
嗯，
他说是那种很舒适的温暖，
嗯，
他说我们对面那个哪个楼盘干的都掉皮了，说是、
嗯、
就是业主，
嗯，
然后呢，但是当年我记得我去看房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每年要交一份科技费，就是你在物业费之外还要交一份科技费，那科技费其实有点劝退我，
嗯，
咱没那个钱了，嗯。当然600万咱也没有啊但是贷贷款什么的咱咬咬牙一个月还他15000的是吧，但是那份钱是真没有了。然后我就问我这朋友，我说你的科技费多少钱，他说这样，我这么跟你说，他说我每年得交15000，就科技费加物业费，他那物业费一年是7000块钱，
嗯，
然后呢剩下那部分钱是科技费嘛。然后我说怎么样呢，我说整体住下来，他说我不推荐。
你想啊，这15000相当于你把夏天的空调费和暖气费如果都加下来，其实咱平时用不了15000，
对、啊、用不了、
对
啊、而且物业费他跟我说了这么以下几点理由啊。第一，就是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讲，这种房子适合那种有闲的人，有钱有闲的人，比如说你家里有老人有孩子、
嗯、
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待着，
嗯，
而且那种不开空调也凉快，不开暖气也舒服的日子确实挺好的，适合老人和孩子、
嗯、对。然后他说像咱们这种上班的人，
嗯，
我也没孩子，我不需要伺候老人，家里根本没人，
就跟酒店似的，
我一年交15000，我就每天晚上回住去、
嗯、
他说性价比太低了、嗯、
那倒是，
对，他说舒服，确实是舒服。然后第二点就是他怕发生极端情况，
嗯，
因为他这个不像咱们集中供暖，对吧、
嗯、
你集中供暖国家给你兜底，给你保障，
嗯，
但是他这个呢是完全依赖物业，
嗯，
比如哪天物业不行了，就像一姐说10年以后这物业不行了、
嗯、
怎么办，
对，依赖一个公司呀，
对、
嗯、
这个，
而且他这个设施设备能保证，比如咱房子是70年，
嗯，
他能70年不出问题，
对呀、
啊、
对呀、啊、他也是个新的东西嘛、
嗯、
而且这里边也有维修成本嘛，
嗯，
然后呢再有就是一些小的细节，他就说买房那天起包括到现在物业是不鼓励业主开窗户的
啊，
因为它这个里边它的科技感还体现它有新风系统、
哦、
嗯，你开窗户就会破坏新风系统的运转嘛，就是会耗能、
嗯、
额外会耗能、哎、我说你开吗，他说我悄悄的开
悄悄
他说不行，受不了不开窗户，咱这种山猪吃不了细糠
对呀、啊、等到这个比如春暖花开你开开窗户那个感觉
那感觉不一样，
对
对,
对。
然后再有就是呢，我说你那温度能调节吗、
嗯、
他说能调节，就是家里有一个控制面板，他说那个东西能调节，但是就上下几度根本感受不出来。
哦。
然后还有一些小细节，比如说你在家里打钉子啊，对墙啊打钉子什么，你万一把那毛细血管给打破了怎么办，对，这所以他在改装这个房子的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掣肘的部分。
那他是毛坯还是精装、
嗯、他交付的时候、
嗯、
精装吧，
毛坯
是毛坯是吗？
他那个是毛坯。
哦、
嗯，
那也能看见，那个倒是毛细血管能
看
不见，
就跟他交付的时候咱们有
墙体里面
有地采暖的那些东西你也看不着啊、
哦、
嗯，
他是看不到的，
嗯嗯，
对，而且这个东西你看不到你就不知道它质量怎么样了，
对呀、
啊、它品质怎么样了。
哎，我上回就因为有事儿没去看成，但是我就提前都了解了，
没事，他永远在那儿，他永远在那儿，你不用那什么，你可以
不用遗憾，
我看看你，看看你、
嗯。
哎，我那次去看完那600万那个，当时我回来以后跟我爸说，我说他们那么那什么接待我，我爸说，我告诉你，真正有钱人都长这样，不穿带牌，
对对，不能带
logo，
开破车，
隐性富豪。
当然，就说这个科技感的问题，
嗯、
不是说这一次也是要推广这种科技感吗？
嗯嗯、
你看、啊，就是这个刚刚咱说的这个品牌，
嗯，
它的这种科技感，嗯，确实舒服，
嗯。
但是我朋友说的那些，确实也是实际居住体验下来，可能会面临一些问题。
反正你说这个，我确实第一次听说这毛细血管，我觉得还真是挺动心的，就是，
嗯，
它反倒节能了，
它是物理降温升温嘛，
对，然后更舒服更节能、
嗯、
但是成本也真高，
成本真高，
所以可能还是在初始阶段吧，什么东西初始阶段成本都比较高、
嗯、
但是你要说后期维护这些那就更不好说了，这个
对，
我觉得对普通老百姓来讲挺难去承担的吧，
嗯，
对吧，
还有当然也有人脸识别啊什么什么这些、
嗯、
当然你看这些、啊、基础的这种科技感、
嗯、
现在很多社区也都在改，
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就比如说这个老旧楼房改造基本上都会装上那个新的防盗门在一层的入口处，一开始装的时候都挺新的，大家很在意，你后来会慢慢发现基本上80%的这个防盗门都会大敞四开，然后而且用砖得从那儿别着，就是绝对不能让它关上，因为确实一关咣一声，一楼人也可能受不了、
哦、
而且你尤其送外卖什么很不方便，
嗯嗯嗯，
最后都成形同虚设了、
嗯、
所以我也会担心这些所谓的科技感啊，这个科技的这种方式最后的楼盘慢慢慢慢又变成了摆设，
嗯，
变成浪费。
你别的不说，就说这门禁系统，
嗯，
早年间有这磁扣门禁系统的时候，在当年这也算科技感了、
嗯、
对吗、
嗯、对，
门磁这种系统、
嗯、
我相信大家住的小区啊不换个三四回，
嗯，
那都不是一般小区，
嗯，
老旧改造不也改吗？
啊，
改完以后门一直开着。
今天让你换这磁扣，明天就通知你了，咱就换别的公司了啊、
嗯！
你再买磁扣来，一个磁扣20-30。
而且你说真能管住别人进不来吗？我就从我自身，我有时候串门的时候，比如说省得让人家给我开了，我就前面有一个人进去，我就跟着他进去了。
对，
就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
而且我现在住那小区，这两天正在改造那个门禁系统，
嗯、
变成人脸识别了。
哦。
然后那个物业就说：“大家来磁扣，拿磁扣来、
嗯，
物业来那个升级来，然后呢可以自愿露脸。”
嗯。
有一些邻居们露脸了，
嗯，
我就没露。
为啥？
我觉得。我真信不着他，再大的品牌我也信不着他会卖我的信息，
嗯，
因为我真在以前就是去物业的时候，不是这家啊，
嗯，
之前那小区就真看见有人上那儿去收，咱们在电诈那期的时候我讲这个，讲过这个，
对，
真收这业主的信息，你真给你收走、
嗯、
你怎么弄，
真的是，
尤其现在 AI 这么发达，还不是过去那些年，
嗯，
我就不露脸，
嗯，
但是我觉得咱们把这个科技感也想象的有点局限了，
嗯，
其实这种科技感呢，它指的往往有的时候是一些建造的标准，比如说绿色建筑，
对，
你看咱天津有那个中心生态城嘛、
嗯、
中心生态城它就有很多就是这种绿色环保的一些建筑，但是这个其实成本也挺高的，它包括有什么太阳能的这种收集能量啊、
嗯、
或者是建筑材料上的一些优化呀、
嗯、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其实在未来的建筑当中如果把这点做好了，就是其实它也是某种程度上节能降耗，
对，
你看咱们现在啊很多老旧小区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暖气不热，
嗯，
暖气不热是什么原因呢？你觉得
它有的是房子太老了开始透风，
是供热站的问题吗？
有的是供热末端、
嗯、
对、
嗯、
很多人认为都是供热的问题、
嗯、
是你这水不热或者是你这供热管道老化、
嗯、
造成的我家里不热，但是其实很多的一部分甚至很大一个比例是因为房子的保温性能急剧下降造成的，
嗯，
就比如说你看似好像觉得哎窗户这都挺严实的，但实际上比如墙体的这种保温性能下降、
嗯、
然后包括窗户的这种撒气漏风等等、
嗯、
它都会造成极大的一种能耗的一种损失，
嗯，
你看现在这个生态住宅或者是绿色建筑往往在这种保温材料上要用到非常好的质量的，
嗯，
然后密闭性要强，其实它能很大程度上减少你的能耗，其实也是一种降成本，
嗯，
而且有我记得生态，因为我具体的不太记得了，就中心生态堂那边它有一些比如说可以把一些能源可以循环再利用，然后包括它也能实现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毛细血管似的，就冬天呢你可能不用燃这么多的能源去给你供暖，因为你本身保暖很好，你可能只用相当于比如说打个折扣的那种供暖的能量就能够供你的这个房屋的温暖，那到了夏天呢因为你材料的一些优化和更先进的材料你也不会在室内感觉到特别特别热，所以它也能一定程度上减少你对电能的消耗，就是我觉得未来的科技感可能我说的没有那么具体啊，但是我觉得它一定是在材料上在设计上然后在你的施工标准上全方位的去提升，这种科技它也体现在材料上。
哎呀，这个就是咱们老百姓监管不到的点了，而且本来这个建材市场就很混乱，
嗯、
咱这还想着水泥标号合不合规格呢，对吧？
钢筋标号，
你保温层它可能也有不同的标号、
嗯。
我们说的都是很理想化的状态、啊，
对
对
对。对，
包括建筑业本身其实这几年也在进行这个绿色啊智能这些的改进，比如我前一阵去采访的时候他们也是带我们去参观他这个建设楼盘的那个有一个所谓的控制中心，里面就会有很多大屏幕，所有的那些这个在施工的现场都会有实时这种监控，而且他们这个在里面的工人包括这个管理者呢有时候他那个 安全帽上会有一个监控的一个小摄像头，就你走到哪看到什么它都会及时的传输到咱们这个大屏上，包括这个比如说空气质量的监测，然后风速之类都有实时监测。就这个东西呢，其实你说按企业来说它都是增加成本的东西，而且也没有人强制它去做，但为什么它去做呢？还是从长远角度，比如说增加这个安全性，安全生产嘛，比如说通过这个方式其实还能减少这个工人雇佣工人的数量，减少人力，所以这种智能化还是一个趋势。
当然了，不光是智能化的问题，还有那个三米层高的问题等等吧。咱们刚才说了这么多理想化的东西，最后还是要得看这个地产商怎么做。
又成良心了是吧？
实际上咱从这个地产商的角度来讲，他们也很难，对吧？这一次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倡导了，他是鼓励也好还是管制也好，他要搞这个好房子运动，但实际上最后压力都给到房地产，给到地产商，本来现在地产商就不好过，对吧？那这样的话，你最简单的就说这层高增加到三米这个问题，它就增加了很多成本，就像一姐说的，你还有建材的成本呢，你除了有设计的成本，你还有建材的成本，对吧？还有增加这个建材的用量，它的建造成本就会增加。然后呢，技术升级这块它还得投入吧，好的隔音材料，好的防渗透的这个防渗漏的一些工艺啊，还有全屋智能等新技术啊，你这种东西它也得升级。还有的话就是说它还会面临这个容积率的矛盾，你层高提升了，那我可卖的房子是不是变少了？
我觉得现在新房很多容积率都非常高啊。
对呀、啊、
这
个东西都会转嫁到他的身上，当然了、最后还是会转嫁到我们的身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在房地产市场里面有一次洗牌。
对，一定会洗牌的。我觉得包括前一阵儿大家探讨，可能跟我们今天说的不太相关，就是前一阵大家探讨的以后是不是取消期房，我们不再是去预付，就是预付我们的钱还没看到房子。但是我记得在90年代的时候其实都是现房来买的，
那个时候你现在地产商本来是资金就周转不过来，你让他还给你现房卖，
这就跟当时买房都是全款后来都是贷款是差不多意思。都在预支。
对呀、所以你看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有一些业内的分析，就是说可能一大批的这种中小型的地产会撑不住，可能会退出这个市场。
而且我觉得从最早提出这个绿色呀、智能这些概念到现在也挺多年了，至少我觉得最早提出这种绿色建筑的房产到现在也得有10多年了，其实大家已经肉眼可见或者打听啊或者了解都能知道它到底现在还能不能坚持它之前提出那些标准。所以就我觉得人们就不那么容易被忽悠了，可能刚提出概念的时候大家还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到现在已经有很多例子来验证了。
其实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上它也呼应了房住不炒的这个政策。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其实这些年因为炒房的这种追随炒房的这种热潮吧，所以它成为一种好像流通的一种
金融商品，
对，流通的一种产品了，
货币。
不是说我买来我一定要去住，为什么说现在要保刚需？当现在我们通过调控以后，真的慢慢的落实到可能炒的越来越少，真的都是刚需的时候，那我们对于好房子的呼声也就会越来越强烈了。
那就有可能他也会倒逼地产商，就是你慢一点，你不用像过去那么快了。过去尤其那个疯狂增长的时候，那不就是拿了地然后就快建。那时候咱还总说什么那个拿地即开工，
而且好多程序都没有办完就开始建，
对，然后就马上建还没建完呢，这就开始就销售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
好多证都不齐呢，还
这个时候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建的过程当中，他可能材料我采购过来了，但是我跟你做的时候，我时间也压缩。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我弟弟是干地采暖的，他给某这个大型的国企，是一个挺头部的，咱们国家挺头部的一个房地产品牌配套做这个地采暖。他就跟我说他做完这个项目以后，当时我正值要买房的时候，他说你千万不要买这个品牌的，我告诉你地采暖这关他都过不去。为什么？他比如说我给你8个楼，我这个盘里这8个楼地采暖都给你做，他说这个活儿我要做好了，它做有品质了，我得用1个月的时间。但是地产商告我半个月必须完活。我说你完得了吗？他说完得了。我只要不好好干我肯定能完得了。 连他都对自己做的这个地毯暖这个东西他都没有信心，他只能做到的就是我告诉我身边家里人不要买他们那儿的房子，
太可怕了。
对啊，所以就是过去疯狂增长的时候有可能他的材料本来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你在装的过程当中不行，也是一样的。
嗯，
就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吧，只追求效率的时候就来不及顾及这些了。
嗯
嗯，你还记得2009年那个楼倒倒吗？可能现在很多年轻的小朋友都没有听过。
楼倒倒是什么？我也没听过。
楼倒倒当时就是一个上海的一个工地，
嗯，
一个13层已经建起来的建筑，整体的像一片板儿一样，就像一个。就叫什么像什么呢？
多米诺骨牌吗？
就像多米诺骨牌，或者是就像一个冰棍儿一样，整体的倒了，
嗯，
还砸死了一个人。当时这房子还没有交付嘛，
嗯，
就你就能想到，我就觉得怎么能一个高层建筑整体的像一块板儿一样就完全倒下来了？
嗯，
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大家真的是觉得对市面上的这些建筑质量产生了极大的质疑，
嗯，
但是你看走过了现在十几年，也并没有觉得。可能那样严重的重大的这种建筑安全事故可能不会有了，但是依然大家会有很多吐槽我们身边大大小小遇到的问题，
嗯，
所以这个质量真的是刻不容缓，
嗯，所以我觉得这次提出来咱别管他能不能做到吧，至少我觉得从顶层来讲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不是算一个拐弯或一个急刹车，就是从追求量到追求质，不是说这个房地产就一定就都卖不出去一片哀嚎，如果真做得好的话，其实你包括去年咱们那个国家的储蓄量其实非常高的万亿级的，不是所有人都没有钱，但是如果遇到一个品质很差的楼盘那何必去买呢？
对，
对吧？所以如果想推动消费拉动消费，尤其房地产能够火起来的话，确实这个好产品还是挺需要的。
嗯，也是让大家重拾信心吧，我觉得大家本来现在对这个房地产市场的预期就很差，
对，
也没有信心，也不想买，就算有钱有需求可能暂时也先缓一缓。
嗯，
那所以最终极的问题就是你们愿意为好房子去付高价吗？
为什么一定要高价呢？
啥都让你说了，啥都让你站上了，
就是这个成本啊，就是我觉得它的成本肯定没有这么高。
嗯，
当然地皮价是一方面啊，
嗯，
因为确实之前有很多地王产生在咱天津，就是很多地王，他，
啊，
本身那个楼面价就已经这么高了，他不卖那个他那地皮的都回不来本儿啊。
嗯，
其实本身建房没那么贵，
是吗？
对呀，啊，农村自建房你还不知道吗？20几万就能建一个非常好的房子，
这种房子跟农村自建房确实也不太一样，啊，
咱不是为搞地皮吗？
是是，
嗯，但是从目前角度这种房子确实，如果好品质房子确实比一般品质房子要贵一点，这是确定的，
嗯，
但如果你分摊到平时，尤其是如果能够克服这么多咱们之前遇到的烦恼的话，其实还是可以去考量一下的。
对，它也是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嗯，
包括你是不是这个你的政府要靠卖土地来支撑你的这个财政等等啊。
嗯，
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哈，
嗯。
如果我觉得好的开发商他也希望在这个市场上能够获得更多的市场认可，当然我觉得合理的一些这种土地的价格其实它也是一个最底层的这种支持嘛。
嗯。我觉得有可能未来啊，就是不会所有的房地产都能做到的时候，那可能会出现特别明显的差距，就是改善型的它的品质会越来越好。
对，
嗯，因为能够改善的人他是买得起这样的好房子的，
嗯，
但是刚需的可能还是做不到这点。
嗯
嗯，
而且我觉得如果真的能就是现在能做到长期的维护也是挺需要这个坚持住的，别回来这一开始高价买入，结果过几年之后又回到了原始状态。
就像你一开始说的那样，
嗯，
老旧小区改造，
啊，
还让政府来兜底。
对啊，
那，
嗯，
个，啊，政府兜底给的材料也不咋地。
真的，建好房子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管理好。
嗯，
咱有机会再说说管理的这话题。
物业是吧？
对，
哎，那更是一个大话题。
哎呀妈呀！大家的物业群是不是都天天骂街呀？
还有交流的是吧？
反正我是觉得现在我这房就挺好，只要它隔音更好一些，
嗯，
保证不漏水不反味儿，
嗯，
这房子我觉得就没问题。
十年以后见。
哎，你这人就倍儿下头，你知道吗？
十年以后再来说一期这个，看看咱那些科技感的生态的好房子有没有建起来，
嗯，
再看看小黑他们家房怎么样了。
对对对，
好嘞，拜拜。
行吧，
住你的教堂去。
修女，我们这儿，
拜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